黑龙江省双城市国保警察在11月绑架了当地的56位法轮功学员之后，12月又有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强行绑架，并在随后遭到抄家。
12月7日晚，12个自称是双城公安局警察的人闯进团结乡连峰村，将70多岁的李树奇老人和他的5位家人以及一位来串门的客人强行绑架到双城市拘留所。李树奇家中只剩下一位年迈的老太太。第二天，双城拘留所让他们的亲属交1000元所谓治安罚款和半个月500元的伙食费，并逼迫他们在一份协议书上签字，强迫接受出去后不起诉警察、不上访等条件。12月12日，双城市和金城乡派出所警察将邓家屯村70多岁的张忠田老人绑架，并抢走张忠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计算机等物品。警察还到双城镇友莲村李振文家，将他收看新唐人电视的卫星天线砸坏。据了解，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中，有的穿着便衣，有的车辆连牌照都没有，找不到法轮功学员，警察就把他们的家人绑架走。此前，11月13日，双城当局还绑架了56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50多人在一家属楼内交流修炼心得体会时，黑龙江公安厅的20多名特警和另外150多名警察冲入家属楼，将所有学员绑架，许多学员的家随后被抄。其中9位女学员当天就被送到前进劳教所劳教，6位男学员被送到绥化劳教所，其余学员则被劫持到双城看守所和哈尔滨第二看守所。根据明慧网的统计，今年11月以来，哈尔滨地区已有近百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绑架。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综合报道。
在日本大阪，一名从中国大陆来的婚纱影楼老板刘先生说，现在应该是大陆婚纱摄影业最红火、最旺的时候，但是他的影楼根本不敢再往下开了。这背后有怎样的遭遇？他为何会赴海外求生？我们一起来走进他的故事。
刘志贵现居日本，原哈尔滨市方镇县的一家婚纱影楼老板，家庭和睦，经济条件也很好。40年的人生拼搏，他心中时常在找寻着人生的意义。1997年5月，刘志贵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准则做一个好人，渐渐地练功后丢掉了多年的药罐。巨大的身心变化使他坚信法轮功是平和的修炼功法。2000年6月喜得贵子，一家其乐融融。法轮功这个古老的修身养性之道，是全世界50多个国家的亿万人受益。由于在中国修炼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江泽民感到惶恐不安。1999年7月20日起，他发起了一场残酷无情镇压法轮功的运动。2001年2月11日，刘志贵到北京上访，得知挂着招牌的北京政府信访办不接受学员上访后，直接在天安门广场喊出法轮大法好，迅速围上十几个便衣将其按倒，并抬到警车上进行毒打。方镇县警察闻讯火速赶至北京将他押回。刘志贵先后被关押到方镇县第二看守所、东城区看守所、方镇县第一看守所、方镇县洗脑班、哈尔滨市新训集训队和呼兰集训队。2004年2月19日起，他被非法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哈尔滨呼兰监狱三年。
方镇县就是那些练法轮功的，有很多被那个长时间刑讯逼供，有的被打的那个眼睛失明，有的被那个腰部啊，就是打的就是说错位，而且有的被迫害致死。
在这里，他目睹了中共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五大队一分队有个叫孙少民的犯人头，把唾液拖到地下，让他当场舔起来，用各种方法折磨他，七天七夜不让睡觉，而且七天七夜站着。
长期在严酷环境中，他选择了坚持信仰，拒绝在转化书上签字，但心里的煎熬使他精神几乎崩溃。
问我说你还练不练了，我说练。当时王斌就打我的前胸啊，又打我的脸。
恶警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手段极其残忍，包括绑在老虎凳上用老牛锤，用针扎手指尖、脚趾尖、胳膊、背部、双腿等部位，用手指用力弹眼球等。刘志贵的妹妹谈到了中共迫害使家人遭受的巨大痛苦。
我哥哥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嘛，所以说顶梁柱折了之后真的是就是家里边就挺苦恼的吧。我父母年龄也大了，然后孩子还小，那个时候哈，我父母也是因为我哥哥进去了之后身体非常不好，我父亲犯心脏病了，然后几次哈叫救护车就是到医院抢救。我哥哥哈他修真善人没有错嘛，也知道我哥哥非常好。
呼兰监狱的残酷迫害没有动摇刘志贵对信仰的坚持，他最后不得不以长期绝食来要求人权。
在抢救我的时候队长王斌恶狠狠地说死了才好呢。在我醒来之后他们还继续对我迫害。
刘志贵很幸运，他来到了海外自由社会，家庭团圆。每逢天气不好时，他的头脑中就会翻起那段刻骨铭心的遭遇。
我今天把这个事实啊讲出来，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中国在迫害法轮功的真正的事实，让所有的人都伸出一双援助之手，马上停止这场迫害。
刘志贵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坚持信仰的故事，他相信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会认识到中共的邪恶，不再协同他，从而退出中共。
马来西亚龙血果农工会第一届理事就职典礼、第一届农业及水果下游工业研修会结业典礼及募款活动基金千人晚会12月10号在嘉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果农们互相交流学习，同时促进彼此间的团结。
在一年前筹备、半年前正式注册成立的龙血果农工会第一届理事于当晚宣誓就职。龙血果农工会主席钟望天希望该工会的成立可以作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一道沟通桥梁。
希望通过我们工会的协调，能让农业部部长及其政府正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充任了龙血果农工会总顾问的著名企业家丹斯里李金友指出，
我们不要有人事的问题，要团结，领导层呢一定不要有私利，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工会很好的做起来。
马来西亚果农工会成立了5年，而真正活跃及扩大组织是近3年的事。
我们果农呢是个弱势的团体，农夫在历史上他有一句名言叫做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七辈几千年的，所以呢我们就组织这个工会团结起来。
为援助泰国水患受灾的果农及农民，马来西亚果农工会于11月24日推行了筹款活动，截至11月30日共筹得100,000令吉，并期望在2011年结束前能筹获200,000令吉，以捐助更多的受难家庭。这场盛会聚集了来自全马各地果农工会的代表，与此同时，雪州行政议员、新古毛州议员，还有台湾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国温州总商会及政府代办代表团也出席了晚宴。由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成为当晚唯一受邀请表演的团队，把现场带入喜悦与祥和的气氛。这是新唐人记者谢秀芳在马来西亚嘉营的采访报道。